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，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。戒烟不容易，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，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。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，简单一喷，药品急速释放，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，不限场合，提高戒烟成功率。除了尼古清神队友，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，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。尼古清戒烟喷雾，用科学方法戒烟，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。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，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，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，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。尼古清戒烟喷雾，相伴每个新开始。
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故事汤屋。 Welcome to Hot Spring Storytime， 我是客串莎莉。今天要说的是两则格林童话，那我们开始咯。青蛙王子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国王，他有很多漂亮的女儿，其中最小的女儿特别美丽，连太阳每次看到她也会赞叹不已。这位国王非常骄傲，有这么漂亮的小公主。在皇家城堡附近有一片大树林中，在那里有一口井。当天气很热的时候，女儿们常常到树林里去乘凉、野餐、玩耍。小公主最喜欢坐在井边，把玩一个金色的球。小公主会把球扔起来，然后再接住它，这是她最喜欢的游戏。从前有一天，小公主把金球抛高的时候，它没有落回她的手里，而是掉进了井里。小公主眼睁睁地看着金球下沉，但井太深了，看不到底部。小公主开始哭泣，哭得好伤心，好像永远也得不到安慰。就在小公主哭泣的时候，她听到一个嘶哑的声音说，小公主，你怎么了？你的眼泪可以融化冷酷的心。小公主眨眨眼转向声音的方向，却只看到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丑陋的脑袋。小公主颤抖地说，哦，是你吗，小青蛙？我哭泣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井里了。青蛙回答道，是我，没关系，不要哭，我可以帮助你，但如果我捡回你的球，你能给我什么呢？小公主说道，亲爱的青蛙，无论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，我的衣服、珍珠、宝石，甚至是我戴的金冠。青蛙回答道，对我来说，你的衣服、珍珠、宝石和金冠我都不需要，但如果你愿意爱我，将我当做你的朋友，让我分享你的生活，我可以下到水里，取回你的金球。小公主说道，当然可以，我会答应你一切，只要你能把我的球给我。但小公主心里想的是，莫名其妙啊。青蛙除了在水里跟其他青蛙呱呱叫以外，还能一起生活吗？它能做什么呢？但青蛙听到她的保证，就沉到水里，看不见了。过了一小段时间，青蛙又衔着金球浮出水面，他把球扔在草地上。小公主再次看到他珍贵的金球，高兴极了，她抓起它就跑了。青蛙在后面追着叫道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把我也带上，我无法跑得和你一样快。但这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小公主假装听不到青蛙的话，而是她匆匆回家，很快就忘记了与青蛙的约定。第二天，就在小公主与姐姐们和国王在宫廷中享用午餐。小公主正用她的金盘装美味菜肴吃着饭时，大理石楼梯上传来了啪嗒啪嗒的声音，然后传来了敲门声和嘶哑的声音，哭喊着，小公主，让我进去。小公主站起来跑去看看是谁，但当她打开门时，青蛙坐在外面。然后小公主赶紧关上门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心里很不舒服。国王注意到她的紧张表情，就说道，孩子，你怕什么？ 门口有一个巨人准备把你带走吗？小公主回答道，哦，不，不是巨人，而是一只可怕的青蛙。国王问道，青蛙想要什么？小公主回答道，哦，亲爱的父亲，昨天我坐在井边玩我的金球时，它掉进了水里，当我为失去它而哭泣时，青蛙来了，青蛙把它捡回来了。我答应过它，让它成为我的朋友，分享我的生活。但我没想到它能离开水来追我，它就在门外，现在它想进来找我。小公主刚说完，他们都听到第二次敲门，并哭喊着，小公主，请帮我开门。井水旁，你承诺了什么？最年轻的国王的女儿，你需要为我开门。国王说道，孩子，你必须履行你所许诺的事，所以现在就让她进来吧。于是小公主扁着嘴，不情愿地打开门，青蛙跳了进去，跟在她后面，直到她走到椅子旁。然后她停下来喊道，小公主，桌子太高了，请让我坐在你身边。但小公主不愿意这样做，直到国王提醒她。青蛙一坐到椅子上，就爬到靠近桌子，在那里说道，现在请把你的金盘子推进一点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小公主就这么做了，但谁都看得出她有多么不情愿。青蛙尽情地享用着，但每一口食物似乎都可以噎死青蛙。青蛙奋力吃饱，最后说道，我现在已经饱了，我想睡午觉了。小公主，我们回你的房间去休息吧，我可以睡在你的丝床吗？然后小公主开始哭泣，她很害怕这冰冰凉凉的青蛙，但因为自己的承诺，小公主必须让青蛙睡在她漂亮干净的床上。国王看到小公主千万般的不愿意，她生气了说道，孩子，你在你难过而无助时所承诺的代价，是你愿意给予的，你现在就必须履行。于是小公主用两根手指拎起青蛙，她把青蛙抱上楼，也怕其他手指碰到青蛙。上楼回到房间后，小公主把青蛙放在角落里。当她爬上床躺下准备睡觉时，青蛙也正爬了上来，说道，我也累了，我想和你一样躺在床上睡觉。想想您父亲的话。然后小公主气得发狂，流着泪地捉起青蛙扔到墙上，哭喊着，现在你要安静了，你这可怕的青蛙。没有人注意到，有一滴眼泪滴在青蛙的身上，无意解除了青蛙身上的诅咒魔法。当青蛙从墙上跌下来时，它不再是一只青蛙，而是变成了一位十分优美极有气质的王子。王子礼貌地向小公主解释，一个邪恶的女巫用咒语束缚了她，只因为要占领王子的国家。她感谢小公主解开她的魔法。小公主对她刚才的举动感到难为情，同时也对王子产生了爱慕之情，她希望能够跟王子一起拯救王子的国家。隔天，一位名为亨利的仆人驾着一辆八骏马车来到王子的面前，八匹白马头上戴着白色的羽毛，还有金色的马具。亨利仆人赤膊着，露出健壮的肌肉，身上背着三个巨大的铁箍。其实，这些铁箍象征着他愿意抵押自己的生命。第一个箍已经出现裂痕，这意味着王子身上的诅咒已经解除。第二个箍发出闪亮的光芒，引导亨利找到了王子。第三个箍等着王子回来收复他的王国。现在，当马车开始载着王子回他的王国，忠实的亨利把他们俩扶上车时，他在后面站起来，对主人的获救感到非常高兴。走了一段路，王子听见马车后面有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破碎了，他转过身来喊道，亨利，车轮坏了吧？亨利回答道，轮子不会坏的，这是我内心欢喜。心中乐队正演奏，亨利身上的第二节铁箍也已经产生裂纹。当他们回到王子的领地时，又一次，同样有更加高亮的声音响起，王子又转身喊道，亨利，车轮一定坏了吧？但实际上，亨利身上的铁箍全部碎裂了，因为邪恶的女巫知道王子有这么忠心的仆人已经逃跑了。第一则故事是，青蛙王子， 教我们珍惜内在价值，不看重外表。要坚持努力寻找实现目标的机会。重视友谊，守信用，并拥有忠诚和勇气，能克服各种困难。猫咪老鼠合伙人。从前从前，有一只猫咪遇到了一只老鼠，猫咪大谈特谈自己是多么喜欢老鼠，愿意和它交朋友，老鼠终于同意和猫咪住在一起，共同生活。猫咪说，冬天快来了，我们应该储备一些食物，免得饿肚子。至于你妈，我的小老鼠，哪里也不要去，我真怕你会被什么老鼠夹子夹住。老鼠接受了猫咪的建议，于是他们用了所有的财产买来了一些肥肉，他们把它放在罐中腌制，等到冬天就有美味的腌肉。然而他们在烦恼该把腌肉罐放在什么地方。他们左思右想，最后猫咪说，我觉得这腌肉罐放在教堂祭坛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，因为谁也不敢偷教堂里的东西。我们不到没有办法的时候绝不动它。腌肉罐就这样被放到了安全的地方。可是没过多久，猫咪就想吃腌肉了。猫咪便对老鼠说，小老鼠，我想跟你说点事。我三条街口远的表姐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，还请我当小宝宝的教母。那小宝宝全身雪白，就只有头顶带着一些褐色的斑点。我要抱着他去接受洗礼，所以今天要出去一下。你一个人在家看家好吗？老鼠回答说，好的好的，你尽管去吧。要是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千万要记得我。我也想尝一点洗礼食用的红葡萄酒。但是这一切当然都不是真的，因为猫咪并没有表姐，也没有被请去当教母。猫咪直接去了教堂，偷偷爬到腌肉罐那里，它打开封罐，把最顶上的一层腌肉吃得精光。然后猫咪在城里的屋顶上散了散步，想碰碰别的运气。因为吃太多腌肉，便躺下来晒太阳。就这样，每当想起那罐腌肉，猫咪都情不自禁地舔舔自己的嘴唇。猫咪一直等到天黑才回家。老鼠说，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一天肯定过得很开心吧。猫咪答道，一切顺利。老鼠问道，你们给那孩子起了什么名字？猫咪冷淡地说，上层空了。老鼠叫了起来，上层空了。这个古怪的名字可不多见。你们家族这样的名字常出现吗？哈哈哈。猫咪说，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这比有些孩子叫什么偷面包屑更好吧。又没过多久，猫咪又想吃腌肉了。猫咪对老鼠说，你又别帮我一个忙。我家族中又有人请我当教母了，就两条街口远的另一个表姐又生了一个小宝宝，而且这个小宝宝全身黑，就只有脖子上一道白圈，我实在无法推辞。好心的老鼠同意了。猫咪熟练地从城墙后面溜进教堂，这次他一口气吃掉了半罐腌肉。猫咪心里对这一天的收获感到很满意。他说，什么东西也没有比吃到自己的嘴里更好。等猫咪到家时，老鼠问道，这个孩子起的什么名字呀？猫咪回答，一半没了。老鼠惊讶地说，一半没了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长这么大了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字。我敢打赌，就是电话簿上也不会有这样的名字。笑死我了。隔天，猫咪的嘴巴又开始流口水了。它又想再去吃腌肉了。猫咪它说，好事成三嘛，又有人请我去当教母了。就隔壁街口的表姐，这个孩子除了爪子是白色的，浑身黑黝黝的，连一根白毛都没有。这是好几年才会碰上的事情。我想你会同意我去的，是吗？ 老鼠回答，上层空了，一半没了。这些名字真怪，我实在弄不明白。我有点期待你们还会起什么怪名字。猫咪说，你白天又不出门，整天穿着深灰色的皮袄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坐在家里胡思乱想，当然弄不明白啦。趁着猫咪不在家，老鼠把屋子打扫了一下，把东西放得整整齐齐。猫咪十分迅速到达罐边，那只馋猫咪把剩下的腌肉吃得干干净净。猫咪自言自语地说，人只有把东西吃得干干净净才能放心。猫咪吃得饱饱的，晒暖暖的太阳，睡到天黑，这才挺着圆圆的肚子回家。老鼠看到猫咪回来，立刻问他这第三个孩子起的什么名字。猫咪说，你也不会喜欢这个名字，它叫一点不剩。老鼠叫了起来，一点不剩，这个名字太令人费解了，我从来没有在书上见过。一点不剩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老鼠摇摇头，蜷缩起身子，躺下睡着了。从此，猫咪再也没有被邀请去当教母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冬天来到了，外面再也找不到任何吃的东西。老鼠想到了他们准备的过冬的东西，便说，走吧，猫咪，我们去取储存的腌肉吧，我们可以美美吃上一顿。猫咪回答，是的，那准会把你美的，就像把你那尖尖的舌头伸到窗外，喝西北风一样。他们动身去教堂，可他们到达那里后，看到罐子还在那里，但里面却是空的。老鼠说，天哪，我现在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你可真是个好朋友。你在去当什么教母的时候，把这腌肉全吃光了。先是吃了上层，然后吃了一半，最后。猫咪嚷道，你给我闭嘴。你要是再啰嗦，我连你也吃了。可怜的老鼠脱口而出，一点不剩。老鼠刚把话说完，猫咪就扑到了它的身上，抓住它，把它吞进了肚子。第二则故事是猫咪老鼠合伙人，教我们要机警和谨慎，以免落入他人的诡计中。好的，今天所有的故事已经说完了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温泉泡久了要起来休息一下哦。喝点水，补充一下能量饮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